習近平遭到全面圍堵，體制內學者話俄國亦將失敗。匈牙利允許中共警察入境執勤，歐洲議員齊批。李強六月將訪問澳洲，有咩用意？人民幣貶值破五個月紀錄，中共央行急救。已故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生前留低回憶錄。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2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遊你安排好未呢？台灣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裡的風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為觀眾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灣和日本旅遊線路，並且得到了團友們的一致好評。不購物不拼團，15人精選小團，而且是高質服務。4月25日的台灣八日七夜環島之旅現在接受報名，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勝收、水果豐盛的好時期。希望之星還有日本的關東、關西、北海道等旅遊行程，亦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旅遊安排。歡迎致電855-955-5227報名，亦可以以電郵的方式聯絡我們，詳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資料。有一位參加過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說，整個旅程給120分，太美滿、太美好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內容都好，真是無可挑剔。中共黨魁習近平結束與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的會面，期間遭遇美國頒布對企業的制裁令，波及範圍涉及參與中共軍方、俄國和伊朗的供應鏈，可見國際社會和中共的對峙加劇。近期中共在周邊海域發展軍事武裝，引發日本和美國的不滿。在這個之前，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經公開宣布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一言論在這個之後遭到大量日本政界要員公開強調，符合日本的政策和利益。請聽報導。
中國媒體軍事專欄文章指出，最近日本已經在沖繩地區成立第7反艦導彈聯隊，這個是日本自衛隊首次在沖繩部署6基反艦導彈，同時與那國島的駐地亦部署了一支干擾通訊和雷達的電子戰部隊，主要目標是針對中共發起奇襲。同時美國亦在關島部署了前所未有數目的美軍部隊，近期甚至在射程可達中國本土的區域試射高超音速導彈，目的顯然是意在中共政府。文章指出，日本自衛隊近幾年一直在第一島鏈上部署各種武器和裝備，明顯是針對中共解放軍、海軍前往太平洋的通道進行封鎖。中共要想利用海軍襲擊台灣，必須進入西太平洋，但這個區域和日本息息相關。從另一方面，中共亦可以從巴士海峽繞過日本自衛隊，但這個區域亦要經過菲律賓。美國軍隊顯然發現了這一條路線，因此提前在當地排兵布陣，和菲律賓簽署聯防協議，佈置了軍事部隊、戰鬥機和導彈，目的是堵死中共襲擊台海、進入太平洋水路的渠道。而在另一方面，中共體制內人士亦對近期國際局勢表示悲觀，認為作為中共的盟友之一的俄羅斯將會在烏克蘭經歷一場失敗的戰爭，這個顯然不利於中共的國際擴張野心。北京時間12號消息，中共體制內的俄羅斯和中亞事務專家馮玉軍為海外期刊撰寫文章，指出俄國在烏克蘭必將失敗的4個原因，這個舉動引發外界關注。英文經濟學人刊載馮玉軍文章說，俄國總統普京經過多年掌權，已經陷入資訊簡和同溫層，身邊都是啲講好聽說話的人，嚴重影響軍事決策。目前的普京國安團隊缺乏準確情報，體系不存在糾錯機制， 而乌克兰没有普京政府的上述问题。文中亦说，现代战争是结合工业实力、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系统竞争，俄国的工业基础显然同国际社会相比存在落差，导致它在乌克兰战场的现行局势。此外，乌克兰亦具有国际普遍支持，同时存在对外敌入侵的强大抵抗意志，因此俄国必将失败。这篇文章高度赞誉乌克兰的同时，似乎亦在暗中贬低习近平政府存在同温层，同国际脱轨。有猜测认为，这个刊载出来的文章出自同中共习近平政府的反对派之手。在这个之前，经济学人亦曾公开挑战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评论，有关消息引发很多热议。不过，这篇文章同样试图撇清中共和俄国的关系，其内涵和实质不符合，被认为是中共在美国发起制裁之后释放求救信号。
今年二月，匈牙利和北京签署协议，允许中共警方在匈牙利境内巡逻，引发争议。欧洲议会大会4月10号讨论这件事，担忧其威胁欧盟安全和人权。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多位议员均表示无法接受匈牙利的做法。请听报道。
此前，中共和匈牙利签署强化执法合作及联合巡逻侦察的协议，允许中共警方在匈牙利观光区的旺季期间和民众聚会场合巡逻，引发欧盟关注。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在10号的欧洲议会大会上，荷兰籍欧洲议会议员英维德针对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相关协议，以及欧盟候选国塞尔维亚和中共的类似协议，要求欧盟委员会书面答复这个协议是否威胁欧盟民主和公共安全，是否应该立案调查匈牙利有没有违反欧盟规则。欧盟委员会负责保障欧洲生活方式政策领域的副主席席纳斯回应表示，身为副主席，我对这种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他表示，欧中关系广泛而复杂，需要在违反人权、贸易不平衡和境外势力干扰等议题上进行开放和坦诚的交流。席纳斯认为，北京当局对外的干预方式越来越系统化，在欧盟执行警察权的行为违反了欧盟的人权、民主、法治基石，而欧盟成员国应该尽责共同维护这些原则。匈牙利籍的欧洲议会议员塞克表示，匈牙利政府邀请中共介入干涉，这件事的影响远超过匈牙利，需要有欧盟层级的解决方案。克罗地亚籍的议员布楚亚表示，此事凸显中共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方向，不单止对中国大陆民众，亦对海外侨民的人权带来迫害。他呼吁欧盟在和中共做生意的同时，不应该失去价值观。意大利籍议员邦弗里斯科则认为，欧盟应该制裁和在欧洲设警察站有关的所有中国人员。2022年，欧洲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揭露中共在全球多国设立了海外警察中心，被指侵犯他国主权，镇压海外意见人士。随后德国、荷兰等国都要求北京当局关闭在其境内秘密施设的所谓海外服务站。不过好像匈牙利这样公开同意中国警察权介入的做法，则为欧盟带来新挑战。欧盟候选国塞尔维亚亦曾同中共公安部合作，允许中共警方在塞尔维亚境内进行短暂的联合巡逻。据报道，塞尔维亚近年成为走线党，特别是一些中国意见人士逃到欧洲的通道。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王庆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塞警务合作令意见人士恐惧，不排除中共警方进行跨境迫害。另一位在德国的中国政治避难人士易如就指出，近年一些国家和中共签署警务合作，似乎成为经贸合作的附加条件，令中共原来非法的海外110海外警务站得以合法进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欧盟中最亲中的政府，外交政策标榜向东方开放。去年十月，他是唯一出席中共“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在西方国家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趋势下，匈牙利正在试图加强与北京的贸易关系，包括允许华为设立中国海外最大的物流和制造基地。去年12月，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在匈牙利设立首个欧洲工厂，同时北京正在融资38亿美元修建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这个是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计划。此外，匈牙利亦在多个场合阻止欧盟提出批评北京当局的立场，包括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共镇压香港的声明。
4月11日，港媒报道指出，中共总理李强准备在6月访问澳洲，以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共外长王毅3月访澳洲时曾经说，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但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同澳洲方面讨论签署一项新的科技协议，至今仍未得到澳方回应。同时，由于之前澳洲要求追查大流行的起源，中澳两国爆发出入口产品贸易战。依次出行前，中共解除了对澳洲活龙虾的非正式禁令作为回应。请听报道。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日报道，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李强的访问计划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进行，这个将是他自2023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澳洲。该知情人士表示，中共上个月取消了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后，对澳洲活龙虾入口的非官方禁令将被取消，该限制已经实施了3年多。澳洲是中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依赖国，自从时任澳洲总理莫里森2020年呼吁对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以来，两国关系跌至低点。不过，由于产品刚性需求问题，中共松动对澳洲的单方面打压。从去年开始，澳洲煤炭、大麦、棉花、牛肉和乳制品逐渐重返中国市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李强访澳时表示，他不掌握这次访问的具体信息。港媒报道说，李强的访问被认为是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1月访华的回应。亦有消息指出，上个月王毅和澳洲外长讨论了签署一项新的科技协议的计划，但是澳洲没有进行太多真正回应。另一方面，澳洲和美国、英国等国共同合作地区军事安全防卫伙伴计划 AUKUS 旨在打造一艘澳洲的核动力潜艇舰队，保卫地区安全。在近期，该集团准备融纳日本加入合作，以扩大各方面优势。
4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软，创下了5个月新低，在岸人民币收报7.2369元对一美元，跌幅0.05%，再次跌破底线。这个是因为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下调，美元继续走强，令人民币受到巨大压力。当日中共央行进行紧急政策救援，将人民币每日中间价设定为1美元对7.0968元人民币。彭博认为，由于人民币已经接近政策禁区，汇率已跌至离交易区间边缘仅一步之差的水平，中共当局暗示将继续支持人民币。请听报道。
当日中共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在岸人民币一度达到1美元对7.237，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7.2573。此前，离岸人民币隔夜汇率出现3个星期以来的最大跌幅，而在星期4，中共央行设定的人民币中间价和预测值之间的差距达到1.5597个基点。这个是彭博社自2018年开始调查以来和预期的最大差距。马来亚银行高级外汇策略师 Fiona Lim 表示，在美国 CPI 公布后，最新的政策无疑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表明中共央行根本不愿意放弃对人民币的控制。 华侨银行外汇策略师王克里斯托弗话：强势嘅中间价只系强调咗决策者追求人民币稳定嘅愿望同意愿。显然，人民币中间价超出共识估计，但强势嘅中间价表明决策者希望向市场发出一个强烈嘅信息。响设定中间价后，星期四亚市盘中，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保持响 7.2354。早前消息显示，美联储今年只会降息两次。从九月份开始，相比之下，中国三月份 CPI 增幅低于预期，凸显出中国的通缩压力。外界认为，人民币快速贬值可能导致中国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产生恶性循环。
四月十一号消息，已故俄国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在去世前写了一本自传，他的遗孀尤尼亚·纳瓦尼亚十一号表示，这本自传将在今年出版，揭示了他的核心圈子中多年来一直保密的一些信息。请睇报道。
纳瓦尼二月在北极监狱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俄国总统普京被认为是造成他丧生的元凶。纳瓦尼的支持者试图寻找证据支持谋杀指控。纳瓦尼亚在 X 平台网站上发帖表示，他已故的丈夫此前因为普京政府的神经毒剂中毒，在前往德国就医之后，他在2020年开始撰写这本名为《爱国者》的回忆录。他表示，这本书将在今年10月22号以至少11种不同语言同时发行，其中包括纳瓦尼的母语。我想不到阿列克谢会如何写他的传记，我以为我们会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坐在屋企的窗前电脑旁边打字，但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可怕亦非常不公平。即使是这样，阿列克谢在2020年开始写一本回忆录，他喜欢将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事情和国内发生的事联系起来，例如他喜欢描述他的童年。纳瓦尼的发言人阿米什表示，纳瓦尼中毒两个月后，在德国康复期间开始向他口述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他在2021年返回俄罗斯后，在监狱中完成了这本书。他说，阿列克谢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够立即讲出书面文字的发音。我的工作是跟上他的节奏，我们同意对一切保密，但现在秘密已经结束了。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在 X 上的一份声明中将这本书描述为纳瓦尼一生的完整故事，以及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振奋人心的呼吁。这本书不太可能在纳瓦尼的祖国俄罗斯出售，而在美国，阿尔弗雷德 A 克洛夫负责出版这本自传，该公司亦发表了他的遗孀的单独声明。克洛夫出版社引用纳瓦尼亚的话讲，分享纳瓦尼的故事不单只会纪念他，还会激励其他人坚持正义，永远不要忽视真正重要的价值观。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